欢迎大家来到帕罗西听，这是由四位年轻人组成的新兴播客，我是老 J。 然后呢，今天是其他三位主播都不在，老 J 呢邀请了一位新的朋友，一位来自四川小城的一位新的大美女朋友，欢迎小新。
大家好，我叫小新。
你还紧张吗？
不紧张。
不，你真不紧张了吗？没关系，你就自由一点，我这可以都，我这都是可以剪的。比如说我说什么说错了，比如说我说秃噜嘴了，都是可以剪的。
嗯。
然后录这期节目之前呢，小新跟我开始对接，然后就一直说，哎呀，好紧张，好紧张。然后我就说，哎呀，有啥嘛，对不对？就是一次普通的一次这个电话录音。然后一直小心紧张的也没有开这个摄像头，最后录之前也是搞得我也是蛮紧张的，现在我也是满手大汗的这种感觉。好，那咱们对，那咱们这次呢主要关于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是在五一的前三天，然后想了想，就是说已经临近五一，大家肯定是要结伴出行游玩，那么我们就要给大家去推荐一人一处吧，一共两处这种比较适合去而且不拥挤的这种城市，非常适合密集恐惧症的人去的这种城市。好，那对。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太紧张了。 OK， 那因为小新第一次录没有什么经验，那我就先打个头，我先推荐一下我要推荐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去过的一个城市，就是咱们中国最南边的一个岛，哎，海南。当然提到海南，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说海南嘛，这种亚热带的这种城市肯定是比较适合于像冬天呀或者秋天去的。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五月份了，天气逐渐回暖，为什么还要推荐这么炎热的城市？哎，首先有两点啊，第一肯定是比较人比较少嘛，大家都以为这么热肯定是都不会去了，然后第二的话还是要有机会去欣赏一下咱们海南的一个风土人情。再加一条就是老真的去的地方也不太多，凡是去过的地方大多数偏向于北方，例如北京呀、天津呀这种的，这种可能大家都已经去的这种次数呀已经太高了，再推荐的话有点像这种班门弄斧的感觉。
我没有去过，我没有去过。
啊，下次带你去，下次带你去。好，哎呀，会抢话了，会抢话了。好，那我下面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海南，给这个各位普及一下啊。哎呀，昨天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功课。
好的。
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推荐去海南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众所周知，每年的海南旅游旺季是在11月至次年的4月，俗称这个旅游黄金时季嘛。然后旅游的旺季呢，肯定是造成海南著名景点人满为患啊，人挨着人。这时候大家肯定去了之后，吃也吃不到自己心仪的，玩也玩不到自己想玩的，哎，因为都被别人所占着。那么在这几个月里面，哎，所谓的黄金时节里面，他那儿的消费呢也是非常贵的，尤其是在这个春节前后呀，已经达到了海南的这个旅游高峰。那么这个高峰造成呢，不得不批评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实在是这个太热情了啊！每次一到这个冬天，这个东北人民就乘着这个不同的交通工具啊，来到了这个海南。所以现在五一，哎，大家可以去一次海南，正好错过了这个高峰。那么海南呢，在古代它是一个荒远之地，在自唐朝以来被称为这个南浮荒角，秦代称之为这个越郡外境，因位置偏远，是我国古代四大流放地之一。哎，主要是亚洲啊，大家如果熟读历史的话， 应该都知道有很多这个文官武将啊被流放到了这个亚洲，郁郁而终。
哦，原来亚洲是海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像咱们这个最熟悉的这个苏东坡，哎，东坡肉的这个创始人苏东坡先生，曾经做过一句诗，就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啊，这个儋州就是海南的现在的一个。区域吧，然后是非常非常工业化非常厉害的一个区域，像咱们最有名的这个海南炼化呀，这种杨浦港啊，其实都是在这个儋州。因为苏东坡这首诗呢，很多人也因此才知道东坡先生在海南儋州生活过。正是因为东坡先生曾被贬往海南儋州，后世的文人雅士也会来海南寻觅东坡先生曾在海南走过的路，哎，进行一个朝圣。好 ，OK， 因为是去年来到海南，然后现在没在海南，然后这个老J这个记忆力确实不太好，所以就是把去过的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首先，哎。咱们可以来到这个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这个电影公社呢是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创建其实是在2011年就创好了，这个集合这个旅游啊、实体商业啊、电视啊，包括这个电影拍摄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为什么叫冯小刚电影公社呢？是因为冯小刚在这个公社里面在这个公社里面，它包含了1942街、南洋区和老北京街等多处的一个采景的一个区域，占地面积约是93万平方米。至于这个数字准不准，是在这个百度上面摆到的。是以民国时期文化为背景的仿古建筑群，曾经最著名的冯小刚的电影《芳华》就是在这个。这个公社里面采景而制作成功的。
那就是冯小刚很多电影都是在里面的。
像这个1942，冯小刚最著名的这个1942，包括《芳华》以及很多别的导演的一些电影，其实都是在里面所采集的。因为我曾经给你发过我的照片嘛，然后就是戴着口罩，然后离得特别远。我在旁边的那个建筑物，就是在民国时期的，新华书店，还有一些这个报社，比如新华日报呀等一等的，这都是在一些民国电视剧里面经常出现的场景。所以其实一些民国剧呀，我觉得咱们大胆推测一下，其实也是在里面取风的。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出片的哦，不过很多女孩的话肯定喜欢去。
对对对，一些情侣啊，对，这次重点推荐一下，比如。情侣啊，没有和对方一起外出过，这次你们可以来到咱们的海南啊，一起度过美丽的这个几天，然后一起留下这个美好的回忆。
那我来找你一起去。
好，机票钱我出啊。好，这是咱们这个大的，然后其中呢，其实我还是想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的几点吧。然后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影人星光大道。其实啊，我不知道小新有没有之前看过一档综艺，在央视的一档综艺叫做《星光大道》。然后这档对这档综艺，
虽然我们零零后不太看这些，但是其实我也看过。
不要暴露自己的年纪，显得我就像一个猥琐大叔一样。对对对，星光大道其实就是俗称的这个名人大道嘛，所以在公社里面所谓的影人星光大道，它就是由无数位明星的手印和签名组成的。我现在在网上找到几个照片，然后让小新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不是视频，对对，这是，对，像刘德华呀，
安迪，
对对对，
安迪，
对对对对，他的一个手印就印在了上面，包括最右下角是有一个他的一个亲笔签名，可以，对，拍很多，寻找自己最喜欢的明星啊，记录下了，回家不断的朝圣，早一点让我见到你的真人。然后这是咱们的一个星光大道，当然刚刚看到的这个明星的这个签名和。手印它的这个东西啊，是由这个大理石啊雕刻而成的，约是1.2米的一个基座吧，所以如果带着小孩啊，带着幼婴的这个女士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乱跑乱动，小心磕伤碰伤。 然后第二个就是重点要说的是1942街，大家如果看电影，包括如果喜欢冯小刚导演的话，应该知道他的一个代表作，也就是当年，网上，褒义占50%，贬义占50%的一个贺岁片吧，1942。他在1942电影里面出现的重庆街道，是从在这个公社里面可以说还原了。结合了20世纪30到40年代长江流域重庆呀、武汉呀、南京啊、上海啊等这种典型的建筑风情，一共91栋建筑。因为老 J 当时去的时候是和另外一位同性去的，没有这个美女相伴啊，所以我们两个同性就是非常快的游览完了，然后去寻觅美食去了。具体到底有多少栋，那么咱们就是按这个网上的百度百科为准，一共91栋。然后每一栋我记得是都是有这种拍照，比如说你喜欢某一个人物，他那里都有设定的这个是蜡像呀还是其他材质做成的这个真人仿真人，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合照。
这个是收费的是吗？就是如果你要合照的话。
对，大概是10元一张。
那跟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也我们这边有孙悟空，你最好不要跟孙悟空合照，他是最贵的，就是如果你跟沙和尚他们合照可能要便宜一点。
对，我在这里补充介绍一下，那个小新来自刚刚介绍的是来自四川小城的一位大美女，然后具体一点的就是来自四川南充一位大美女。
谢谢你大帅哥。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要被谴责的感觉，就是你一个90后，你对着一个00后一直说大美女，太猥琐了这个。好，然后咱们接着说，然后1942街，然后它其实包括了20多栋建筑，完全按照老照片还原，其中包括的是蒋介石府邸的，这个小炉、西山钟楼、重庆国泰戏院以及上海荣光大戏院等。这个重庆国泰戏院我还是印象蛮深刻的，在那个附近呢，应该是停着这种民国的这种汽车，我当时应该还在那里面拍了一个照片，后来可惜是找不到了。好，这是咱们的1942街，那么下一个小小的建筑就是南洋街。南洋街呢是位于冯小刚电影公社中部区域，是以珠江流域特别是海口当地的骑楼建筑为蓝本，集合了中外建筑风格的南洋风情建筑，共有70栋建筑，主要景点呢有牌坊、码头、钟楼和小桥等。那么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大景点，冯小刚电影公社。然后介绍第二个我非常推荐的是5星推荐啊，咱们的海南野生动植物园。现在屏幕上，因为我现在和小新是异地录音嘛，所以我们通过了一个
好可爱啊，这几个。
对，我们通过了这个插频的一个这个软件，然后进行的一个共享屏幕。那么在共享屏幕里面，我特意把这几个景点的这个官网都找出来了，现在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野生动植物园呢，特别大，它是共分为2条路线，第一条呢是车型区，也就是说咱们可以自驾呀开进去，每到一个景点就可以把咱们的车停下然后去参观。然后第二个是步行区的话，我觉得如果小新要来的话，他肯定是一个选择步行区的一个。
为什么呀？
因为你喜欢运动啊。
我喜欢车型区
啊。好吧，
我还喜欢开车。
那如果你想跟我一起去的话，我可以带着你去。
可以的。
要注意一点的是，不管是车型区和步行区，其实他们最后所游览的这不同的这个风景呢，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只不过是车型可能是更快一点，然后步行呢可能是比较适合于比如像小新的这样的这个运动 girl 啊，或者是这种运动 boy 啊，可以这样去玩。然后大学生们如果没有汽车呢，也是可以去步行区。当然如果是一家三口或者三室同堂这样的家庭一起来的，我还是建议选择这种车型区，因为车型区的话比较方便，既不会丢失沿途的风景，而且也是保障了咱们的一个体力，不会因为咱们逛了一半就体力不支而倒下。OK， 那么你说小心。
那个如果我游览完整个一圈的话，是要 花费多少时间呢？
大概的话，因为我们当时选择的是车型区啊，我的好兄弟当时带着我开车游览了一遍，大概是需要花费3个小时左右。
嗯那还是挺大的这个原
则。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时中间下了，就是游览到中间的时候啊，突然天降大雨，把我们困在了那个熊猫基地那儿。
哇，熊猫基地。
对对对，然后在那儿躲了一阵雨，然后本来想买一些这个熊猫纪念品啊，但是一看这个Made in这个四川啊之类的，就说算了，下次去，说下次去四川再买啊，可能会更便宜一点。
小心给你寄。
对对对，我的小新小朋友，然后可以给我们寄啊。然后主要印象非常深刻的啊，像这种麋鹿区啊，然后像咱们的这个非洲狮区啊，像大象岛呀，包括鞍马、骆驼，其实是不分时间都可以看到。但是像咱们这种狮虎园和咱们其他的，比如再找一个啊有代表性的，咱们的水牛吧，其实他们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才出来，可能是因为我是在10月1去的，10月1特别热嘛，海南，然后怕一些动物因为气候过高而产生不适。在玩的时候呢，比如一些食草类，像咱们的鞍马呀、骆驼呀，包括鸵鸟，都是在摊位那儿有卖售卖他们的食物，游客们可以自购，然后去亲自喂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对。
哎，小新，你喂过大熊猫吗？
我没有喂过大熊猫，但是我喂过小熊猫，就是
好羡慕。
对，我还抱过那个熊猫。
哎呀，绝了！因为我们当时去熊猫的基地的时候，已经下午4点多了，然后可能熊猫也已经到了它的睡眠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在游览它的时候，它一直在撅着屁股对向我们，所以我们就一直认为说，它是不是假的呀？为什么它不动啊？怎么样？但是后来它可能，它是一个玻璃墙，所以熊猫可以看到四周玻璃墙都是人，他可能对于那一面的人有点害羞，就转了一面，然后我们就不约而同发生了欢呼，他说动了，他终于动了。然后趁机拍下了几个照片。
所以就是熊猫最开始都是背对着你们吗？
对对对，他一开始都是撅着屁股背对我们，然后在那一个长板凳上背对我们，所以我们一开始都非常的哎呀，我说哎呀，来了一趟，虽然没有去四川，但是在海南看到大熊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我们四川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熊猫都喜欢看好看的人，如果是说他背对着你们的话，那可能就是这边的人颜值可能在他看来并没有，在熊猫界来说你们颜值不是很好看的。
哎，那如果你去看熊猫的时候，熊猫是不是一直会面朝你？
熊猫一般都过来想过来扑我。
对，在这里就是插播一下，就是小新呢，他是一个，哎，可以说吗？就是一个已经要快踏入到社会的一个大学生。对，
高中生。
不要互相伤害啊！我是初中生啊。对，然后如果
对不起。
然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是一个单身女性，如果有这个单身优质男性的话，可以和我们的小新进行一个联系啊，看看。
我不是单身的。
对，好，那么咱们这是动植物园，这是我非常强烈去推荐的地方，因为它也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啊，刚刚已经说过了，但是一定要去一趟，带着你的小孩，然后情侣们也要去看一看咱们的可爱的动物们，激发女性的母爱。好，那么第三点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因为男生嘛，聚在一起无非就是喝酒吃饭一起玩耍，那么每到夜晚如何度过漫漫长夜，就需要两个男性一人一杯啤酒畅聊天，然后最后才能非常满足的回到这个旅店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活动，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睡觉。所以第三点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夜晚去的一个地方，咱们的海口世纪大桥。那么海口世纪大桥呢，是非常宽广的一个桥。现在把这个大桥的照片给小新展示出来，震撼一下。
震撼不至于啊，小新也是见过世面的。
来，这是咱们的， 海口这个世纪大桥，
嗯，
每到晚上
有点震撼的。
对对对，每到晚上的时候，因为它的桥体上基本上都是有这种灯的，所以每到晚上灯火通明，然后无数辆车在桥上奔驰的时候，你在远处看，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这个风景。所以如果有，哎，摄影爱好者想拍一些非常唯美的照片，哎，欢迎夜晚来到世纪大桥旁拍下你心属的照片。推荐这个地方，刚刚也说了，它是一个可以喝酒聊天交友的一个地方，所以要推荐它旁边的临近的几个建筑群。第一是咱们的海口外滩，在这里要跟大家科普的是，不仅上海有外滩，我们美丽的海南也是有外滩的。那么外滩呢，它的坐落是在世纪大桥南侧，然后有着干净美丽的滨湖观光大道，所以经常能看到，如果买到在这种便利店，比如7-Eleven 啊，或者其他的便利店，或者杰森，对，杰森是海口比较多的这种便利店啊，在杰森买到罐装啤酒的话，你就能够看到路上都是一对对男男女女拿着罐装啤酒在咱们的观光大道上来回走动，互唱心事。这里也是比较喜欢适合这个情侣来游玩的地方。其次是可以在桥两边呢来回走动，不同角度呢有不同的美，当然刚刚这也说了，是非常适合摄影爱好者。然后第三是咱们的音乐餐吧，如果你没有买到杰森便利店的罐装啤酒，而你的口味非常的刁钻，说我就是想喝精酿啤酒，我就是想坐着喝， OK， 咱们的音乐餐吧是可以有的。这样你坐在音乐餐吧上，微风吹过，看着旁边不管是同性异性啊，那一刻你都会觉得对方是非常帅气或者美丽的。好，那么咱们来的最佳时间就是落日时刻吧。落日时刻的话，我觉得摄影爱好者应该知道，落日时刻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呢，落日打下来的效果肯定是有不同的美。就像小新昨天非常兴奋的给我介绍，在落日下南充那个山叫什么山？
小东山。
对，小东山以及小东山公园，对，非常的漂亮。昨天非常兴奋的过来，是看这是落日，看这是亭子，看这是山，看这是什么什么植物啊，也是让我这个心旷神怡，非常的美。然后关于这个音乐餐吧呢，是在这个世纪大桥下，然后刚刚也说了是可以畅谈人生，因为它比较咋说，小心你是玩这个小红书一般非常美的，应该叫做什么 ins 风还是什么？
绝绝子，
绝绝子。对，就是它是啊，不，我不是说绝子，它的一个风格都是称之为 ins 风嘛，就是 ins ins 风。
哦，
是其他的一种
风，可能是吧。
它的不管是桌椅啊，还有一些不同音乐餐吧，它有一个独特的摆件，其实都是可以合照留恋的。比如说，你和你的女朋友去的呀，都喝到微醺了，就可以在这里留下你们珍贵的一个照片合照。
啊，都喝到微醺了，还洗色拍照吗？
对啊，首先，哎。微醺也是有意识的。
高中生听不了这些，高中生不喝酒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的世纪公园音乐广场哦，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小新啊，在这里，哎，小新，如果你来咱们海口的话，一定要去音乐广场，因为他那里可以跑步。小新特别喜欢跑步。音乐广场是，
我都出来旅游了，我还去音乐广场搞跑步？我要去找音乐广场找个男人喝酒。
高中生啊，高中生注意，高中生。
哦，高中生喜欢跑步，我就喜欢跑步。
对对对，德智体美的一个高中生啊。
嗯。
然后咱们的音乐广场呢，是从世纪大桥空中向西望去，一个扇形结构的广场展现其中。其广场是拥有20000个座位、数千平方米的林绿色这个绿化带，以及1500个停车位的大型室外音乐广场。所以可能一些歌手呀举办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开一些live house， 包括一些大妈呀、一些哥哥姐姐呀开一些直播的话啊，也包括咱们北方最常见的广场舞啊，其实都是在这个音乐广场上随处可见。我记得我去的那一
天，这么大，这个广
场，对对对，特别特别的大。我去的那一天，有2个人在各个脚上，然后放着这个音箱，一个人唱着这个董小姐，另外一个唱着这个
爱如火，爱如火
啊，没有没有，唱着一个非常摇滚的一首歌，还是一个英文歌。我等一下得去查一下，我们这个记性力确实不太好。OK， 当然介绍音乐广场 不是本来目的，因为像老徐这种文化人啊，就是每时每刻捧着一本书在看的这种人，当然是要在不同的地点找到知识。那么 OK， 在音乐广场上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导演、作家，哎，就是咱们的高晓松先生发起并担任馆长的一个公益图书馆，名字叫海口小岛。
嗯，
对，海口小岛呢，于2021年4月13日正式对外公众开放，在这里一切阅读和体验都是免费的。哎，我刚才没有找到，我这现在给你找一下，你小心找一下咱们这个小岛的一个照片。好，这是咱们的海口小岛的一个照片，现在已经呈现在咱们的共享桌面上。
这个好漂亮。
对啊，看是不是很漂亮，有没有震撼住你？
两个蘑菇，
这是它的一个全景啊。
嗯，哇，像鲨鱼哦，像鲨鱼。
嗯，对的对的。然后这里的这个刚刚说了啊，一切阅读和体验都是免费的，所以如果有像老 J 一样爱好阅读，哎，有像老 J 和小新一样的人啊，爱好阅读，爱好这个看书，然后想找一个位置，然后静静的去吸取知识，那么欢迎来到咱们的这个海口小岛。海口小岛是你
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我觉得我就是以上的这几个地方呢，我可能最想去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带你去，我去过。
好的，老婆。
然后，这是什么该死的称呼？然后咱们这一个小岛呢，所有图书都是在高晓松的亲自指导下所，这个选取的。这里大概有10000册的人文艺术类图书，图书主要包含着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艺术等这个门类吧。在这个小岛内呢，是有这个多功能影音区，找一下它的影音区，看看有没有能找到啊。这里可能没有拍下去，但是确实不停的翻阅照片，好像就是越来越感觉这个小岛好像还是挺美的啊。因为那会儿疫情，可能这个图书馆并没有开放，对吧？在这样的场景下读书的话，有一种心旷神心旷，那个成语怎么说？
朝圣，就很像那种。就是教堂里面做礼拜那种感觉，每个人面前有一盏灯，
对对对，
每个人都被净化了，是吗？
对对对，就是会容易沉浸在里面吧。这么多图书，这么多伙伴在陪着你，还有一个舒适的位置，就会沉迷于此。然后咱们的这个多功能影音区呢，是可以欣赏到高晓松的文化脱口秀、哎、小说以及这个小年鉴等热门节目，也可以聆听到由高晓松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哎，因为我为什么能和小新做好朋友呢？因为我们两个的听歌方面达到了空前绝后的一致。我一直以为就是我现在听的歌，我给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一个人都嗤之以鼻，但是每一首歌小新好像都听过一样。对，那么
对，
那么来到这儿呢，你就可以听到高晓松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例如
什么恋恋，
什么
恋恋风尘，
对，恋恋风尘，再来一个例如同桌的你。
哦，
对，更为特别的是，在小岛的播放器里面会收录高晓松精心挑选的几十张经典唱片。哎，像老 J 这样喜欢听这种老歌的这种朋友，还可以来这儿找一找有心仪的照片啊，例如这个沙家浜。
哦，这个都有啊。
当然在这个小岛里面不知道没有，但是啊，老 J 确实很看好这个沙家浜的这个东西。对，然后这些唱片呢，其实都是陪着高晓松的一路成长，深刻影响到过他的唱片。那么如果说这些唱片深刻影响到他，那么我就可以大胆推测，里面绝对有一个国外乐
队。什么乐队？
尼尔瓦纳。
哦，
尼尔瓦纳，
没听说过。
对，哎，你可以去听听他们的歌啊，非常的不错。然后大家都可以自行选择曲目，戴上各自的耳机进行聆听。OK， 这是这三点啊，观光圣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插一曲歌，然后大家可以先休息一下。可能您现在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已经自驾在路上，面临着堵车，然后面临着这个沿途风景，所以这时候我们将献上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来自小新的推荐，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
电影里面，哎，这什么？你留恋电影里面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你却说不出什么场合我曾让你伤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我曾让你动心。
那么，如果现在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人呢，不幸啊，跟歌词表达的一样，有经手分手啊，这个啊离婚啊，有这个暗恋的人们啊，
看人家点好吧。
对，当然希望大家都和和美美啊，和和美美啊，在这里恭喜，祝福你们。但是如果不幸被老 J 的这个乌鸦嘴说到了这个前三首，那么也希望你们可以趁五一这五天吧，五天时间出去走一走，不管是不是去海南，哪怕是去北京呀，哪怕是去天津，甚至去你们所在城市的郊外小村庄，然后去看一看不同的风景，也许在沿途中你们就会生出不同的感悟。好，这是咱们这一首歌旅行的意义。然后 后来自于陈绮贞小姐。好，拉回来，刚刚都是一些玩的啊，咱们出门在外除了玩当然也要吃好，那么海南诸多美食大家肯定首推的是海鲜或者喝一个椰子，但是老 J 这个穷啊穷，然后就去一些推荐啊，推荐的都是一些小吃摊，那么在你们面临选择困难的时候，不如去海口大学小吃街。我刚刚应该把我去这个美食街的这个照片发给小新，提前看一眼，但是很可惜啊，没有。那我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啊。
那这里小吃街主要有哪些小吃呢？
生蚝呀，这个
啊，
其实都是
烤生蚝吗？
对对对对对，生蚝王之类的
啊。然后呢？还有呢？
包括这个热干面，其实它包含了天南地北所有的小吃，每一个大学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吃街，但是你在海南大学、海口大学小吃街，你就可以吃到非常鲜嫩的烤生蚝。
哦，就是烤生蚝嘛，就是我在四川吃的烤生蚝都是从那边外面那个冷冻过来的，我感觉都是
对，
很新，然后那个味道也没有海鲜的那种鲜味吧，所以哎，其实还有点想去。
好，这是咱们现在这个美食街的照片啊，也给找出来，然后小心可以看一下啊。一些水果呀都是可以在里面买到的，这个海南的芒果确实很好吃，就是这种轻轻的。
哦，好大呀这些芒果。
对对对对对，特别大，而且还很便宜，这是美食街非常的
好多人
风景。不管你是喜欢吃烧烤，还是喜欢吃这种粉儿啊、面呀、啊，还是想吃生蚝，那么请来到小吃街，这里有我们家的吃的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嗯，
而且生蚝特别便宜啊，生蚝特别便宜，有点像打广告的意思，但是确实，
你在哪家店投资
了？然后要说推荐啊，老师推荐一共其实有四种，第一种就是咱们美丽的椰子鸡。好吃的一种，不能用美丽了。
椰子鸡哦，那老姐你会做椰子鸡吗？
嗯，不会，因为椰子鸡确实需要在当地取材，咱们可以看一下椰子鸡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咱们的椰子鸡，可能啊，现在小金因为他是四川人民嘛，伟大的四川人民，所以看到有点像清汤寡水，但是请不要怀疑，这个白水呢不是用咱们的普通定义上的水制成的，它是把整个一个椰子劈开，完全是用椰子汁然后熬制成的。
哇，
听说啊，
嗯，
听本土人曾经向老 J 啊这个吐露心事啊，就说这个椰子鸡是男人的加油站，所以这个如果你现在面临着这个一些问题啊，对，可以来这个尝一尝椰子鸡啊，这个椰子鸡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然后第二个呢，要推荐的肯定是驰名中外的文昌鸡。文昌打破咱们岛外人民的所有的这个固有想法，文昌它不仅有串，因为一些非常喜欢这个盘串的这个盘核桃的这个中年人应该知道，这个文昌它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串菩提子呀之类的。非常有名。第二道就是咱们的文昌鸡，看看有没有食欲啊。这个文昌鸡一直因为小金给我推荐的都是一些什么冷吃兔呀，这种吃的确实挺一看就是让人直冒口水，但是这个文昌鸡虽然看着很像这个广东白切鸡，但是它有不同的蘸料。这个照片特别像我和我朋友吃的，因为除了一盘这个文昌鸡之外，还需要来一份这样的一盘青菜，这样吃起来会比较爽口。而重点它的美味，如果说您是想吃鸡味但是不想在一个菜里面吃到鸡肉，那么一定要来吃文昌鸡，因为它的米饭是完全用鸡汤焖制的，非常的好吃。现在我说的，对，现在我说的就是这个满嘴口水啊，因为吃过之后确实会有这个，
现在有点不太饿，没有吃下午饭。
对对对，但是要重点提醒一下，比如，某些朋友他的肠胃不好，比较娇弱，我不能吃半生不熟的这个食物，那么咱们这个酌情饮用啊，这个使用啊，因为这个文昌鸡，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太熟吧，可能是八成熟还是九成熟。
哦，
对对对，
确实应该提醒一下。
对，然后第三个推荐的啊，我相信小新肯定是喜欢吃的。
哎，什么？
反正女性对于这一个吃的呢是没有抵抗力的，这就是海南非常有名的清补凉解暑夏，解暑胜气清补凉。它的白色的东西呢，白色的东西，白色的液体是咱们的这个椰奶，然后在里面这个卖清补凉的阿姨、娘娘和这个姐姐，她会在这里面给你加入一些红豆呀，一些这个桂圆干呀，一些咱们的椰果呀，一些水果，更有甚者啊，还会给你加入两粒吧，不能说两颗了，两粒咱们的鹌鹑蛋。
啊，这种甜的东西里面加鹌鹑蛋呀？
对，所以如果不想吃鹌鹑蛋的话，请提前跟人家说，不要人家做好了，你再，对吧？出现这种事故，因为每年旅游各个地方好像都是因为这种吃的会出现各种事故，还是蛮这个。
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跟这个东西很像的一个，我们这边叫做冰粉，然后就它的那个汤底，反正这边是椰奶，我们这边是那个是用那种粉，我也不知道那个粉是什么粉，
好像那个粉是在网上有卖那种
啊，对，但是他们都是手打的，就是网上卖的那个是加工的产品，但是我们这边的那些冰粉都是手打的，其实两种东西看起来很像，说一下安全的那个事情啊。
嗯，哎呀，现在看到我是满嘴口水啊，说话都有点不太利索了，已经。
是不是？
最后一种，哎，我一定要建议大家过来尝一下啊，因为我是一个，我不知道各位，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重度的，火锅爱好者。
我也是。
那么大家
四川人
啊，那么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海南的火锅，当然这个锅底是用海南当地的糟粕醋。因为咱们这也不是一个美食节目嘛，我也没有去查这个糟粕醋具体是怎么制成的。总之来说，喝到的口感就是醋和辣椒，酸酸辣辣的口感，非常的开胃。
跟酸辣粉差不多吗？
比酸辣粉，因为酸辣粉我吃到过的都是满满的油什么的，上面漂浮着一层，但是咱们的糟粕醋呢，它的一个含油量比较低，所以像小新这样喜欢这种好身材的这个女性啊，又管不住嘴的这个女性，可以来尝试一下糟粕醋。
你心动了，心动了。
对，然后其次，糟粕醋它除了作为火锅之外，当然也必不可免的作为各个汤食的一个这个汤底啊，像咱们最有名的这个文昌粉啊，这个鲍螺粉、海南粉啊，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但是他们的汤底呢依然是用糟粕醋来制成的啊，非常的好吃。
就是、这个糟粕醋上面都是海鲜是吧？
对对，一些小海鲜，
像刚刚那两个虾，或者是两个那个。
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它有海鲜，然后再加上一些这种我们叫做内脏，我们统称就为杂碎类。
哦，
一些杂碎。
这是卖的很贵的，就刚刚那一碗嘛，可能加两个海鲜，可能就30块钱。
啊，没有啊，这里，大家可以去这个海南，然后海口，然后这个店呢，现在也在淘宝上有了自己的一个牌子，这个店什么三婆呀，什么什么三婆，叉叉三婆，然后他们那个店里的这个粉非常好吃，如果你的汤喝完粉没有吃干净的话，你也可以让他给你加汤啊，无限加汤的。
淘宝店铺上是有吗？
有的，有的，有的。我可以给你买，我可以给你买。
我是独立女性，我要自己买。
好 ，OK， 这是咱们目前这个，因为来的地方确实挺多的，但是离开它大半年了，有的地方确实已经忘了。但是无论如何啊，我刚才说了好几个但是，就无论如何，大家如果想来海南的话，趁五一机票便宜，比往常像十月一啊、新年要便宜很多，那么大家可以来游玩一下。至于三亚，比基尼啊之类的，像这种男性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如果你有女朋友了，已经有老婆了，已经有女朋友了，大家还是来海口啊，来这个像这个野生动植物园啊。刚刚小新私底下我们在听歌的时候，私底下跟我说，哎呀，我肯定也想去这个，对吧？这个动植物园看一看。
对。
然后再包括像老爹这样比较爱好这个文学的这个 喜欢听歌的这种文青也可以去小岛，然后去看一下高晓松啊这个小岛这个图书。 OK， 这是目前这个老 J 推荐的所有的这个东西。那么接下来是由小新给大家呈现出他要给咱们推荐的城市。那么在推荐之前，大家先听一首歌，因为老 J 想象了一下大家可能又碰到了一个堵车的一个环境啊，然后再听一首歌来缓解一下你这个焦虑的心情。那么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这个歌名，其实这首歌啊比较特别出名，可以说非常出名，内地什么内地就是中国人可能都听过。
什么歌呀？
郑钧先生的《私奔》。
哇，我听过你。
让我们一起私奔啊！然后这个私奔啊，下面来让我们听一下。
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想带上一丝斑成真，想带上一丝斑去做最幸福的人，要拥有多少才算拥有生命的方向，盼望着你来为我指出背后的月光，当有一天终于抵达世界的繁华，请不要忘记灿烂的笑容和盼你歌声，跟年少时一样继续热泪盈眶，永远敢拒绝，永远敢不辞而别，想带上一丝在悲伤，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我随着我离去，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市，想带上你私奔
带上你私奔
带上你一丝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一丝奔，去做最幸福的人。
不要再悲伤，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我离去，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的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好，这是来自郑钧先生的私奔啊，这也是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一次这个心情低谷或者遭女生拒绝的时候，总是要点上这一首歌，然后听无数遍。
嗯，我们00后是第一次听这首歌，这首歌挺好听的。
好，推荐给你啊，这个郑钧先生所有歌，像《灰姑娘》也是挺好听的。
嗯。
好，那咱们现在就再入主题啊，刚刚是老 J 介绍完他的推荐的地方海南岛，那么下面由播客新生，刚刚一直紧张的想吐的小新，然后来介绍一下他想推荐的城市。
嗯，好，大家好，大家对四川的话应该还是比较有耳闻。
对对对对。
而且你对四川有什么样的一个那个看法呢？
四川的话，第一印象肯定是吃嘛。四川火锅，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对，然后火锅底料的火锅啊，什么火锅底料火锅。然后其次呢，就是咱们这个成都啊，这个潮流地带，太古里好像是在成都是吧？哎，这没文化的样子。
哦、对, 对, 对，就是在那个。在春熙路那边那个太古里，
对对对，然后就
你说行啊，就是一些那个时尚的聚集地有很多街拍啊，可能打短视频啊，大家都看过啊，就是比较多嘛，那种美女，长腿美女，
哎呀呀呀。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的，哎呀，美女啊，那个自古啊，这个川蜀出美女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尤其是四川辣妹儿。
哦，对，美女还有 rapper 川蜀，这些都是出的。
对对，那个红花会好像就是四川的，是吧？
嗯，对对。然后就是像刚刚那个老杰他说。是，首先我想给大家推荐四川的原因，就是第一就是美食嘛，因为我们这边美食确实特别多，而且像刚刚他只说了第一面就是四川火锅，四川火锅的话，
对对对，
就是太普通了。
原谅我没有去过四川。
啊，对，欢迎大家来吃啊！但是不是说四川火锅普通啊？比起其他地方的美食荒漠呀、啊，我们四川火锅还是非常的，还是一个优等生。但是四川的话还有其他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嘛，像这种带地名的这些宜宾冷拉面呀、淄公冷吃兔啊、乐山翘脚牛肉。
等一会儿，小心、你可以用四川本土话，然后说一遍，我觉得特别好听。三二一，
四川像四川火锅，宜宾燃面、淄公冷，
宜宾燃面，
乐山翘脚牛肉，就像这些嘛。
对对对对对。
这些吃的是，可能大家听的稍微少一点，不过你来四川的话就非常值得去试一下。其次呢，就是刚刚那个老杰也说了，他那个四川的景点，像大家可能刷短视频比较多的一个春熙路这边，但是四川的最主要的一些景点吧，像熊猫繁育基地啊、三星堆博物馆、乐山大佛，还有甘孜阿坝，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讲四川的话，这个点是非常的大的，
对，宽泛的。对对对，我补充两句啊，就是作为没有来过四川的这个异族人，对，外乡人啊、关于吃的方面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我这种肠胃不好，也不是适合吃软饭，就是我，哎呀，我胃口不好，吃不了辣，那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个美食吗？
那非常非常的多。如果就是吃不了辣的话，你可以吃宜宾燃面就不太辣，还有乐山翘脚牛肉啊，它都是很清 清
淡的，
清淡的，哦，对
对，
嗯，还有那个
甜水面是辣的，
哦，对，甜水面也是，甜水面也都是也是甜的，
哎，对，
啊，还有刚刚也说过嘛，刚刚你那个地方推荐那个糟粕醋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凉，嗯，有那个。嗯，冰粉啊，凉粉啊，凉虾呀，
啊，
这些都是甜的。
对对对对对，解暑圣品凉粉。
嗯，对，就
啊，
怎么价还便宜哦，
嗯，吸引我哟。所以啊，咱们各位朋友，
赶紧加到宿舍来吧。
对，咱们各位朋友啊，不管是那个你肠胃好还是肠胃不好，现在这个季节，哎，这个时候这个四川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不会太热，是不是？
嗯，对 对,
对，
因为我们是那个季风气候嘛，季风气候是冬暖夏凉，
冬暖夏凉。
啊，对，就是现在那个五月份呢，气温都是在18度到30度之间，然后现在呢，
嗯，
也雨季也没有来，就五月份大家刚出行呢是，嗯，这天气是比较适宜啊，然后又不太冷，
啊，对对对，
然后又不下雨。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来啊，就是不管您是单身还是您结婚已婚啊，大家都可以来啊。单身的，哎，找一个这个四川小姐姐，哎，扛回家。然后已婚的呢，哎，咱们就收敛咱们的眼睛，然后专注放在咱们的美食上面就可以了。
哦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四川的话，它还特别适合一类人来，就是适合那自己的兴趣上不是很主流的，是兴趣上稍微更主流的一类人来，因为咱们那个。嗯，咱们四川也是哈，遍地飘零的一个城市，所以就都懂的。
遍地飘零，这个零啊，这个哎，阿拉伯数字这个零啊，大家体会一下。啊，幸好老 J 这个双吃，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去这个四川的。
嗯，
那 OK， 那么关于这个美景呢，我刚才听了一下，像小心啊，我其实对小心这两个字，我觉得小心它衬托不出你的这个特点来啊。我之前我们两个在商量这个给这位女性起一个非常优雅的这个别称的时候，我说要不你叫小白兔吧，你这么呆萌可爱，然后这位女性呢就非常严肃的跟我说，我私底下是一个非常正经的人，我不能叫小白兔。OK， 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景点的话，其中这个乐山大佛，其实小时候大家好像都看过一个电视剧，是由何润东和赵文卓演的首，可以说玄幻电视剧《风云雄霸天下》。
哦哦，对，我爸妈他们那个年代确实挺喜欢看的。
什么叫爸妈那个年代？我小时候也每天蹲在电视机面前看，好不好？对，然后那个取景好像有一部分取景，比如说像雄霸和聂人狂，就是聂风他爹，好像就是在乐山大佛那儿取的景吧。当时那个传承，
哦，这样呀，啊，就乐山大佛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它
对对对，
它那个它就是乐山的这个地方嘛，它就很养人。乐山大佛它，
嗯，
比较高。
什么？
乐山大佛它很漂亮。
OK， 然后那咱们啊，小心，然后你继续说啊，然后我还是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啊，我是辅助小心的啊。
对，乐山大佛的话，就是我是南充人，但是我去乐山去的次数比较多，应该。去过五六次吧，因为乐山，这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景区，它这个地方有乐山大佛啊，和有那个峨眉山，还有它的吃的也是非常多的，就是，很多人四川的话，第一个就会选择去乐山那个地方吃东西，
啊，
然后。然后就不得不游览一下乐山大佛，它是建在那个岷江旁边的，就是它一半是靠水，另外一边呢就是乐山大佛整个佛的面，然后游客游览呢是在佛祖的对面，就是你跟佛祖两个可以说是四目相对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就是你在佛祖的对面的话哈，你还可以跟佛祖一起自拍。
对，好像网上之前有一个帖子说，你无论站在乐山大佛面前哪一个位置，你看乐山大佛的眼睛，大佛的眼睛好像都是一直在直视着你。
嗯，
啊，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啊，一些这个旅游达人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去走一走嘛，因为毕竟咱们这个五一就这几天假啊，这个错过就得等到这个十月一号。那么关于这个小新呢，其实我还是蛮想听他聊一聊，哎，可以聊南充吗？现在？
哦，南充啊，可以聊南充，但是
对
南充的话，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少，听都没有听过他是在外看来的话，就外界了解比较少，但其实它本质上呢，算是四川的第二大城市。它不是说经济发达吧，可能是人口啊和占地面积来说，是四川的第二大城市。就比如说我外出啊，就是大部分都是在成都和南充这边。然后我问身边我的那些同学啊或者同事，他们差不多就总是有南充人，但是南充那个地名并不是很出名。
啊，然后昨天刚刚也提到过了，小新呢昨天就是非常兴奋，他去爬山了嘛，因为昨天，然后非常兴奋的向我展示了视频，然后小新就不停的冲我炫耀说，看这是这个亭子呀，看这是这个路灯，看这是夕阳，看这是什么竹子啊之类的。对，然后我感觉南充在小新的视频里面还是一个非常幸福指数特别高的一个城市。
对，因为南充来说的话，就它的那个自然的环境保护得很好，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经常降雨嘛，然后也多丘陵山地，所以说植被长得也比较多，然后它的那个植被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像大部分情况下呢，大部分都是一些松，都是一些柏树或者是竹子之类的，它长得很多，然后就是亚热带常绿的一些植被嘛，所以就一年四季它都是绿色的，然后非常适合来修身养性啊，然后。
对，比如说您在那个公司里面被 PUA 太多了，您心理压力特别大，想找一处非常风景适宜的地方，但是呢五一可以知道前段时间由李现和刘亦菲啊，我的女神刘亦菲主演的那一个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然后把大理带火了，然后可以预测一下大理在今年五一可能是比较人多吧，对吧？可能比较人多，所以在那边你可能找不到特别安静的地方去修身养性。那么欢迎大家来到小新的故乡，生他养他的故乡，美丽的南充。然后关于其实小新他是在南充的一个小县城里面嘛，然后在小县城里面好像是出了很多名人是吗？昨天你跟我说的。
哦，对，我们小县城的话就名人还是挺多的，就是如果说像之前的像抗战时期的话，我们这边是有一个朱德大元帅，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县城里面出生，生长到他23岁，是还有一个就是革命的一个烈士叫做张思德烈士啊，他也是我们县城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这算是一个老红区
啊，对。因为大家可能都是想趁着过节带老一辈的人们呢，尤其是当过兵的爷爷奶奶，然后爸爸妈妈，然后想去瞻仰一下这个渔猎呀，然后这个先烈之类的。那么如果北京，哎，可以不用说如果了，北京五一肯定人爆满了，那么咱们就可以选择南充，然后小新的小县城，去瞻仰一下张思德，应该叫他烈士，以及朱德大元帅的，是有纪念一个地点吧，好像是昨天给我展示的那个广场，好像就是
这边的话，像纪念朱德大元帅的他的一个地方嘛，他说的是非常的大，他这个地方呢，也算是一个5A级景区。我刚刚看那个老师他分享的那些景区，最高的都是4A，而我们有5A。
啊，对，海南那个热成野成冻成灰啊，热带雨成冻成灰啊，是那个四 A 啊，小心看不上。我也、
嗯、对我们这边嘛，就是如果你来我们县城的话，啊，来我们县城看的话哈，就是那首先就不得不提一下是琳琅山风景区，它这个地方呢就位于四川南充仪陇县，嗯，它主要是围绕着朱德的一个生长环境呀、啊、来建的一个景区，就把它生长的琳琅山的那一片都建起来了。它这个景区里边呢有它的朱德故居，还有它的纪念馆，嗯，还有它父母的故居，还有一个丁氏庄园。丁氏庄园是那边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地主的庄园，所以就把整片围起来了。然后它占地呢也有52.5平方公里，所以就非常大。然后那里有一片山，就很适合居家户外出行。
哎呦，查资料了。可以可以啊。哎呀，对对对，然后大家反正是挺欢迎的。那么还要问小新一个问题啊，作为没有来过四川的这个异乡人。比如我现在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这个高铁，哎，已经到达了重庆或者成都，那么南充距离这两个地方的交通是否很方便呢？比如说我没有汽车，我只能坐这种火车呀之类的。
嗯，南充是非常方便，但是如果你要到琳琅山风景区的话，那可能稍微还是有点不方便，它已经是山区了。但是山区有山区的好处呢，你那个地方就远离人烟。
对，
就是物价比较低，生活比较质朴。
对对对，所以听小新这么说呢，我就很想去啊、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修身养性的一个男人，对、一个人，对对，我就非常适合想去啊、然后去看一看美丽的小东山，然后去瞻仰一下张思德，还有这个啊张思德烈士，还有咱们的朱德大元帅的这个遗址。好，那么这是咱们关于小新他的居住的小县城以及整个南充的一个大体的一个东西。小新还有什么关于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推荐吗？给四川打打广告，给四川人民增长一下 GDP。
哦哦，那个推荐的话，我这边其实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阆中古城，南充的阆中古城、它就是在我们的隔壁县城。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听说过了，这你听说过张飞吗？
我听说过呀，张翼德。
啊，对，张翼德就是那个阆中古城这边的。
哦。
然后那个时候他那边还衍生了一个我们这边的比较出名的一个小吃，叫张飞牛肉，草包牛肉。
啊，我吃过。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从阆中那个地方出来的，就你现在找到它的发源地了。嗯。
啊。那如果已经有了张飞牛肉的话，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打断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像保定呀，像这个秦皇岛呀，衡水这边吃到的这个锅盔，它这个锅盔到底是就是跟普通烧饼一样，然后中间拉开，就做出之后拉开之后塞一些辣椒酱，然后塞一些酸豆角，还是说它就是一个薄薄的一张饼，然后最后撒上之后卷起来吃的呢？
我们这边的锅盔的话，它是你把那个我们那边的饼皮应该都跟你们的不一样，然后我们是弄开了之后，里面是放，
好吃吗？
放凉粉。
我想问一下，好吃吗？是不是也是特别辣的一种呢？还是说是根据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辣度？
那个。我们这边的锅盔，我觉得就南充的锅盔好像跟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因为四川的锅盔的流派太多了，就是我也没有吃过你们那个河北那边的锅盔。
对，我吃过的就是跟跟那个驴肉火烧一样。
驴肉火烧吗？
对，然后会就是一个饼，然后在中间抛开，然后加一些酱呀，还可以加一些煎蛋，然后加一些这个酸豆角呀。
我已经开始那个了，震惊，驴肉酸豆角和鸡蛋。
驴肉不加，就是跟我们的这个驴肉火烧的吃法是一样的，也是一个火烧，然后抛开，在里面加一些这种佐料之类的，所以我不太清楚就是正宗的锅盔到底是不是这样。
正宗的锅盔不是这样的。正宗的锅盔就是首先应该我们两个地方的那个皮就应该不一样。我们这边的皮应该是我应该是那种小麦的，上面是会有芝麻的壳。你们那边是吗？
麦麸。
它的壳是有芝麻的，然后你把从中间抛开了之后，它里面放的馅呢就普遍的都是凉粉。然后那个凉粉是拌辣椒，拌了一些红油辣椒啊，然后放一些调料就加进去，就是比较简单，就没有你们这么花哨哦。
那个凉粉如果加到热的馍里面，它不会化了吗？就是化成汤汤水水的了吗？
那个凉粉呢，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说的凉粉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可能就是那个它热的馍也没有那么热。
因为我吃过的都是刚出锅的馍，然后直接抛开，然后加上很多这个馅儿，然后我以为就是锅盔都是这种制成的这种的。
我们的锅盔的这个，你们的锅盔的饼是，就是它是那种干的馍，干的饼，很干，就知道吗？就是很脆的，我们这是。
啊，就是相当于，举一个平替吧，相当于跟我们河北保定有一个煎饼一样，它那个煎河北保定有一道名菜啊，诸位，并不是说河北境内无美食，河北保定是有一个名菜的，而且特别好吃，是做法也特别简单，是韭菜鸡蛋炒烧饼，炒煎饼，然后这一道菜里面的煎饼，我要给小新看一下，稍等，不太一样是不是？
我看那个。而且我们的那个凉粉吧，凉粉是淀粉做的，你们也是吗？那个用米的那个淀粉做的。
啊，我们这边凉粉都是，一般是拌，夏天拌着吃嘛，加上一些黄瓜丝，再加上一些麻酱
之类的。那我们的凉粉其实是一样的。
对，然后这一个就是，看一下。
你的字打错了。
好，这是我们的韭菜鸡蛋炒烧饼，好像是保定这边特有。
哦哦，那个就是我感觉我们这边那个锅盔的话，它的皮有一点像那个馕，新疆的那个馕，知道吗？像那种的。
哦，特别干，一点水分都没有的是吧？
对，特别干，所以说凉的也非常快。你加那个进去的话，就它那个汤，就是你刚好那个凉粉的汤汁可以把它浸到它的馍里面。
明白了，不行，我要把韭菜炒鸡蛋炒烧饼的照片给小新找上来。我刚刚这个电脑刚蹦出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页面。
老师他又推荐韭菜炒鸡蛋，又在推荐生蚝，还是有点问题啊。
哎呀呀呀呀！为什么会蹦出这么奇怪的画面？我一会儿私发给你吧，但是绝对很好吃，做法很简单，家常。怎么韭菜炒鸡蛋，那么直接炒熟之后应该加一下那个煎饼，直接翻炒一下就可以了。对对，我身体还是很好的，我对，好，这是我刚刚打断了一下，然后小心继续你的这个主线叙述啊，这位主线叙述。
然后呢，那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阆中古城嘛，阆中古城，阆中古城再说一遍啊，这是我们南充的第二个5A级地区。
哎呦，
就是你如果来南充的话，可能其实南充可能最出名的景区就是这个景区了，它属于阆中市嘛，也是一个南充管辖的一个地级市，反正挺好的这个地方。
我要现在搜一下。
阆中古城。阆中古城就是里面一个梁，外面一个门。门不是宝盖头，是门。
这一个是吗？
对。
哦，打出这个字来，下面就出来了已经。看一下啊，四川省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位于南充市阆中市，南充市阆中市，这什么？南充市
没有吗？就相当于这个呀，就相当于中国上海市的意思。
啊啊， 南充阆中市，阆水中路，哎，地处四川盆地东北边缘啊，这个嘉陵江中游，古代巴蜀国军事重镇，有中国春节文化之乡、中国四大古城之一的称号。出名的主要的景点呢，有这个刚刚小新提到的张飞庙，这个永安寺，哎，好熟悉的这个名字，永安寺。
永安寺，可能那个现在有一些言情小说会把这个永安取名字，梁永安听说过吗？
对，然后那个五龙庙，哎，这个滕王阁也是在那儿吗？
不是你想的那个滕王阁哈、
啊，
是
啊，不是那个那个咕噜咕噜什么什么齐飞，
就相当于这个，就是你那个你像就是你去过深圳的那个什么呢？世界之窗里边的那个什么呢？埃菲尔铁塔，就相当于这个意思。
啊，那咱们看一下这个阆中古城的这个照片啊，我想看一下这照片现在。出来了，哎呦，有点像那个西安的，
嗯，西安的古城墙吗？
对对对，有点像这个西安的古城墙啊。哎，西安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介于这个五一人流量这个较大啊。咱们可以来这个南充啊，再次推荐南充。哇，我们也没有收取那个南充这个文旅局的这个充值啊。
嗯，我们南充是哦，就是有一个说法吧，叫轻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打麻将，重工业打锅盔，这是说明我们南充的一个经济状况呢是非常堪忧的。
里面是不是已经就是这种仿古建筑都是有了这种生意门市，
对，
然后吃饭的地方了是吗？
对。
哦，这是这个牛肉锅盔。
啊，对，这是牛肉锅盔。
特别想吃，现在给我一个鸡蛋灌饼也行。
可以的，你那个再给我打钱，我就可以连夜给你送。
哎呀哎呀呀，贴心服务啊，贴心服务。油茶，
哦，你们那边没有油茶吗？
没有没有。
油茶，哦，油茶，我以为全国各地都有呢，就是
没有。我们这边天津油茶比较出名。
它的那个汤底的话是那个是粥，就是一些像比方说的粥啊，或者是你其他什么粥，就是有味道的粥。然后上面撒的那个是馓子，你听说过馓子吗？
啊，我们这边有馓子，就是。很奇异的，跟那种面一坨坨面条似的，然后炸出来那种似的。如果它是一个成品的话，
然后其实就是这是那个什么呢？这是标准版的，有那种高配版的，还有就会加一些什么酥肉呀，或
哎呀
一些肉松啊，
哎呀呀呀，
牛肉呀，就是最普遍的就是加一些牛肉呀，还有一些香菇酱之类的。
啊，这是川北凉粉，现在这个照片。
嗯、
哎呀呀呀呀，好想吃。
嗯，快点加过来吧。
快点加过来。啊，这叫糍粑冰粉。
哦，对，这个就是这个冰粉。冰粉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说法啊，就是你看到它是冰粉，但其实冰粉是没有冰的。啊，它的下面呢是做的这个冰粉。材质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我其实是对这个东西不太介意啊，但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很介意这个问题，他每次去我跟他去吃了这些东西，如果哪个地方的冰粉是有冰的，他一定会把那个店名记下来，然后就要发朋友圈说这个事情。
这个冰粉的话，因为之前看过一些美食节目啊或者美食视频，我印象里面啊，不知道说的准不准，冰粉好像是有一个这样的粉，就是这买回来网上有卖的啊，大袋这种粉过来买过来之后，在家可以自制，然后自制之后是先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还是冷冻一下呢，然后出来之后好像就是这种一整块，像这种广州的这个肠粉似的，这就是一整片，然后再进行一个切片处理或者一个切块处理，最后。这个汤是红糖水吗？还是？
对，就是对对对，就是最像这边最多的一个那个。
那我就是， 站在咱们女性的，站在你们女性，咱们女性的角度上来问一声，比如我来到咱们四川旅游，突然哎呀我这个不方便的那几天突然到了，是不是可以还可以吃这个冰粉呢？
嗯，我就是我个人来说的话是可以吃的啊，因为它冰粉的话并没有冰，然后它可能是稍微凉一点，就是如果你可以喝凉的矿泉水的话，你也可以吃冰粉的。
好，然后刚刚小新一直在说这个冰粉，然后我在浏览图片，然后突然就是有三个字突然闯入到我的眼前，就是宝宁醋。对，宝宁醋是四川好像最不能说四川，是全国来说特别出名的一个醋的牌子。
嗯，对，但是醋的话就我们这边吃酸的，吃酸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就经常会用到醋吧，可能这边也比较多。
好，那咱们小新推荐了一个阆中古城啊，欢迎大家。哎，如果想去西安没有去成，嫌流动量太大的这些朋友们，咱们来阆中古城啊，然后吃一吃冰粉啊，啃一啃锅盔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然后也可以平替咱们西安的这个凉皮儿夹馍了。好。那么跑去阆中古城，咱们小新好像还剩最后一个要推荐的一个地方是吧？
就是海最后一个的话，我想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南充虽然没有工业吧，但是它也有一点文化底蕴，它以前的话是叫做绸都，我们南充叫绸都，所以说呢它是丝绸的绸啊，丝绸
啊啊，好嘞好嘞，
丝绸，南充叫绸都，
绸都，首都的都，绸都。
嗯，对，叫千，就是有一句话是怎么说呢？源远流长嘉陵江，千年绸都南充城。
哎呀，好句子。
嗯，对，因为这个地方呢，就以前吧是有很多那种养蚕的地方，所以说就是有一个地方呢也比较出名，就叫六合厂，六合丝厂。
六合丝厂，
它六合丝厂
是这几个字吗？
对对对，没有前面的那个、
没有绸都两个字是吧？
对对对，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六合丝厂。哎，
就现在也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工业复古风、现在那个绸都就大概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的那些工业其实都已经没有在使用了，是科技迭代嘛，这些厂房呀，就是古老的一些技术嘛，还有它的一些机械，现在都已经是荒废在这个地方，但是厂房一般都是很大一个片区的，它遗留的那些文化呀，还是在远，还是没有。遗留的文化依旧是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虽然就已经现在是被淘汰了然后我们的那个政府也把它重新的规划了一下，变成了，
对对对，我看一下照片，上面是咱们这个六合这六合丝厂可能是半边立了一块碑，然后上面是咱们南充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16日这个公布的，然后上面立碑显示的是铜六丝厂旧址，南充市文物保护单位。
然后这个地方呢，因为市场它比较大，它有30,000平方米的一个历史建筑。然后它有就是像一些私造类必须的一些工序嘛，像染坊，然后陶丝念陶丝，然后。还有一些机械嘛，就是它有什么，但是那些就经常会有一些学生呢老师会组织他去这个地方去游学去学习这些东西，然后就我小时候的时候就去过这个地方。
哎呀好漂亮呀，看着就有点像这个冯小刚这个电影公社啊，在这里也能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咱们预算不足没法来到这个海南，没法到这个冯小刚电影公社。 但是依然想感受老一辈的这个建筑风格气息，那么欢迎大家去咱们南充六合四厂，然后体验咱们的绸都啊这个风味。哇，好漂亮！哎呀呀呀！
对。
啊，他这还有这个肥皂，蚕蛹肥皂。然后据这个六合及什么志记载，1970年啊，市场上肥皂紧缺，浪部成立肥皂生产组啊，厂部成立这个肥皂生产组，购置这个制造设备啊，太厉害了！一些美丽的雕塑，这个展示。啊，还有这个铁轨、铁道，一些这个车间现在已经停产了，是吧？这个车间。
嗯，对，这些东西都是只是用来展览，然后学习嘛，就是学习。就小时候应该，就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小时候会有那种养蚕，就会叫回家养蚕宝宝。
啊，我们这边很少，就是据我所知，我周边还是很少的，蛮少的。
我们这边是很多的，就是每一代人，我现在我那些弟弟妹妹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南方还是很看重这个文化的传承吧，就是
对对对对对，
自己成都的这个那个 title 还是想要继续让下一代保持下去。
啊，了解了解了解。好，这是咱们的绸都啊，六合四厂一个介绍。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对于这个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来参观啊。然后这个女朋友也可以把女朋友们带来，来这个，现在可以在当地
女朋友们
可以在这儿再购买这个丝绸之类的吗？
丝绸是有的，就是还是很多这种文创的一些产品。
啊、对对对，如果想购买文创呀，因为现在网上啊，比如说一些故宫同名文创、联名文创，反正炒的挺火的。那么咱们倒不如来这个六合四厂，给你们的女朋友们啊，然后挑一身这个美丽的旗袍啊，她穿在身上高兴，然后你看着也很高兴。好，这是咱们的这个六合四厂，这也是咱们小新今天给咱们推荐的最后一个游览的地方。哎，是最后一个吧？
对，
啊，对对对，
结束了。
啊，关于这个节目的大体录制到现在也是，结束了，因为咱们从八点多开始录，然后现在已经录到了这个10点多了，然后中间也是沟通了这个很多次，就是录制之前沟通很多次，然后再次非常感谢小新的加盟本期节目。然后以及做的非常充足的功课。
好的，非常开心。
我还是想问一下，小新，你还紧张吗？
我现在还是有点紧张的。
OK， 那咱们就希望小新啊多和咱们录几期节目，如果就是录满多少期之后，咱们可以把小新的这个生活照给大家展示出来，然后给小新免费的作为这个什么。这个相亲宣传，
可以的，只要钱给够，我还是可以的。
对，好，那咱们最后一首歌也是咱们这部，哎，也不是什么这部啊，呸，就是这集节目的一个结束音乐吧。
这期，
然后不知道您现在是走到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呢，还是依旧被困在路上？但是不要着急，俗话说好饭不怕晚。然后慢慢来比较快一些。那么最后一首歌依旧是由小新推荐一首英文歌，这个我不念这个英文歌名了，这个暮色狂奔。
43 in the twilight. What I just come with?